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海外消息，大卫·乔高在法国国会揭露中共活摘器官暴行，应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和法国国会议员、前国务秘书弗兰索瓦茨·奥斯塔利埃女士的邀请，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先生于2009年12月3日在法国国会联合举办《血腥的器官摘取》新书介绍会。乔高在会上呼吁法国议员能像加拿大议员一样，在议会成立法轮功之友协会，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大卫·乔高先生介绍了他和大卫·麦塔斯在《血腥的器官摘取》中公布的新的证据。他指出，在中国官方声称的器官主要来源死刑犯人数急剧下降的情况下，器官移植数目却保持在同样水平。他们认为唯一的另一部分重要的器官来源是遭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资深媒体人吴宝章在发言中说，在中国这个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合一的国家里，野蛮摘取器官并不是新进的事情。当死刑犯不能满足繁荣的市场的需求时，就正好把法轮功修炼者当成了器官供体的来源。法国著名器官移植医生、蒙波里埃医学院移植部主任弗朗西斯·纳瓦罗在一次被邀请去中国做示范手术之前，发现中国的活摘器官交易，他认为这是非人道和违背伦理的器官移植，于是拒绝了做这个手术。后来他就开始了这方面的调查，他说他也得出了与这本书作者同样的结论。他认为这部著作和这次在国民议会召开的研讨会非常重要，一定要引起法国政要和欧洲政要对器官交易危险的重视。法国医学科学院伦理委员会主席伊夫·沙布伊说，我觉得这件事触及到了一个重大的伦理问题，对从事这种不能容忍的交易的国家要进行强烈干预。出席会议的儒拉省议员让·玛丽·塞尔米耶认为，活体摘取是严重的侵犯人权的罪行。多家媒体、国际大社和世界反死刑协会等人权组织也参加了会议。
中共官员也要想想自己的后路。近日，西班牙国家法庭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以及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五名中共官员，曾经在东德共产党专政下生活过的现德国共产暴政下牺牲者协会联合会会长瓦格纳说，我认为西班牙法庭这一决定很有勇气，法治比经济利益更重要。今年58岁的瓦格纳在上个世纪60年代因为试图从东德逃到西德没有成功而被关进东德监狱两年，出狱之后他在教会里学习神学并成为神父。瓦格纳认为，中国之外的一些法庭记录了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的罪行，这和当年西德一个专门记录东德官员的人权侵犯罪行的地方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两德分裂的时候，西德一个叫萨尔斯基特尔的地方有一个中央记录处，专门记录东德官员的罪行，隶属西德的检察院。中央记录处档案中记载的前东德官员的罪行，日后的确当作证据用在了一些起诉东德迫害人权的官员的案子上。瓦格纳说，中共的官员也要想想自己的后路。正因为如此，瓦格纳相信和西班牙的这个案子类似的案件应该对中共的那些官员有所影响，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罪行被这里的法庭记录下来，如果他们到了这个法庭管辖的范围之内，比如到欧洲来拜访别人，或者因为别的原因根据国际逮捕令，他们就会受到法律制裁，或者当中共倒台时，这些在西班牙等国家进行的诉讼案都可以在中国进行，惩罚罪犯。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国内消息，上海国保警察劫持张英三个月，蓄意构陷。上海长宁区公安分局的国保警察王爵、魏李光等2009年9月8日下午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张英，并指使陈英、朱凤鸣、钱俊等警察把张英的双手反铐悬空吊起来实施酷刑，张英多次被折磨昏死， 被送到上海市监狱总医院抢救，至今已有三个月。张英80岁的母亲多次去上海长宁公安分局和信访处，要求处理刑讯逼供事件，要求无罪释放张英，却遭推诿和拒绝，并声称要将张英送检察院起诉。老人悲愤地说，我们的英英没有做任何犯法的事情，他只是坚持自己对真善人的信仰，学法轮功做好人，身体好，这也有错吗？做这样的人到底危害了谁？9月23日，张英家属委托的北京律师张传利先生在上海监狱医院会见了张英。他说，当时见到张英的时候，他是被人搀扶着和我会见的，自己不能独立行走，身体极度虚弱，根据中国的法律，现在是公安侦查阶段，因为张英谈到他被刑讯逼供了，所以我已经代位控告了，而且9月30号公安局那边通知我，张英已经被批捕，之后我们律师也为张英申请取保，但是公安局没有批。这是张英第四次遭绑架，张英的丈夫法轮功学员蓝冰被判刑10年，在上海市提篮监狱被迫害的双目近失明，刚刚回家几个月，这对夫妻自新婚后就遭迫害，如今又横遭酷刑，被迫分离。
河南神马集团员工高宇光再次惨遭迫害。2008年7月23日，中共的国家安全部以高宇光在网上发布含法轮功内容的电子邮件为由，指使河南省平顶山市渭东区公安分局再次将法轮功学员高宇光绑架。2009年1月16日，平顶山市湛河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误判高宇光。庭审中既不允许律师辩护，又不允许旁听，高宇光至今下落不明，音信全无。高宇光年迈的父亲在他被绑架后的第四天，承受不住骨肉别离的痛苦，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今年38岁的高宇光是平顶山市神马集团员工，修炼法轮功前的他是一个心境恶劣、烦躁易怒的人，由于童年时代曾患有抑郁症，因而导致他整日郁郁寡欢，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方面更是表现得十分消极。由于多年寻医未果，于是这样的状态伴随着他苦苦煎熬了几十年。1998年有幸修炼法轮功之后，在真善忍法理的正确引导下，在启悟他生命真谛的同时，又净化了他的身心，困扰他十几年的顽疾神奇般不见了。但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高宇光四次被绑架遭迫害，2002年10月17日被单位开除公职，他的亲人们也受到株连。2003年高宇光在该市建东小区16中散发真相传单时被不明真相的教师举报，随后再次被渭东区公安分局绑架，又被湛河区法院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3年，后送往郑州监狱继续进行迫害。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新闻短讯。原山东省济南棉纺厂退休职工法轮功学员仲玉美于2009年5月16日遭济南警察绑架，在济南看守所被关押三个多月后，被劫持到山东济南第一女子劳教所劳教3年。
云南省建水县法轮功学员李亚平是建水县中医院退休职工，2009年11月27日晚向人发送真相光盘时遭警察绑架抄家，现被关押于建水县看守所。
2009年11月27日辽宁丹东法轮功学员梁翠英去宽甸县永甸镇参加婚礼，被永甸派出所警察绑架，派出所所长王勇意图劳教迫害梁翠英，因劳教所拒收，便强行勒索梁翠英家人5000元。
原福建省女子劳教所专管队警察郑龙2008年底调到福建省福州女子戒毒康复中心任副主任，郑龙在专管队任职期间积极参与中共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经常利用给后勤普通劳教加期的手段逼迫他们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